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030到1037号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讲两个问题，讲炼狱跟地狱。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最后的炼境或炼狱，1030号。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的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需经过炼境，未得到必须的圣德，进入天堂的福乐中。1030号呢，这里首先呢需要向我们指出，那些死后呢尚有罪罚的这个灵魂，关于他们的这个去处呢做一个评估。这些人呢能够进入到永府的那个资格呢已经确定了，那只是呢他们还不够完美。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对待这些人呢？我们看这个1031号，教会呢称被选者最后的炼境为炼狱，那绝不可与被判入地狱者处罚相比。教会特别在非冷萃特伦多大公会议中钦定了有关炼狱的信条。教会的圣传参照圣经某些章节谈到炼狱之火，有关一些轻微的罪过，我们必须相信在公审判前是有炼境之火的。那自称为真理的一位曾肯定过，假如有人口里亵渎圣神，不论今世或来世都不会被赦免的，马窦福音12章31节。由此引申，有某些罪过可在今世得以赦免，另一些则在来世得以净化。那么炼境人的这个处境呢就是炼狱。那么关于炼狱的这个教义呢，在教父时代呢就已经啊开始发展的成熟了。一般说来呢，这个在西方的学者当中，如圣奥斯定这个戴尔都良，还有圣西比莲，他们都强调呢炼狱的目的呢是以惩罚为主。而东方的学者呢，像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克莱孟，还有奥利镇，还有金口若望，以这些神学家为代表的这个作者呢，他们则多描写炼狱的这个主要的功能呢是教育和治疗。那么两次大公会议哈，那么在本段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两次大公会议呢关于那个炼狱的这个道理呢所做的这个说明。那么一个是呢非冷萃啊，这个非冷萃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指的是佛罗伦萨，意大利的那个佛罗伦萨。那么它是在1439年到1445年所召开的，和特伦多大公会议也叫做托利腾，是在1545年到1563年召开的。那么在这两次大公会议当中呢，关于炼狱呢这个有一些说明，而更多的这个圣经章节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条目当中啊有所提及。那么这里呢主要就引用了一处这个圣经的这个章节啊，它是来自耶稣的话，假如有人口里亵渎圣神，不论是今世或在来世都不会被赦免，马窦福音12章31节。那么由这句话呢能够引申呢、引申出啊某些罪过可能在今世呢得以赦免，而另外有一些呢则是要在来世被净化。那么耶稣的这段话常被看作是呢炼狱存在的这个基础。我们看这个1032号，这炼狱的训导呢是依据为亡者祈祷的做法，对此圣经早已说过，为此他犹大马加伯为亡者献赎罪祭，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马加伯下12章46节。教会自始便纪念亡者，为他们奉献祈祷，尤其是感恩祭，为使他们得到这个炼境，进入天主的荣福之官中。教会也鼓励人为亡者行施舍，得大赦和做补赎，让我们援助和怀念他们。假如约伯的儿子能因父亲的牺牲而得到净化，那么为何我们怀疑为亡者的奉献不会带给他们安慰呢？我们无需犹豫去帮助亡者，为他们献上祈祷。那1032号最后这一段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金口若望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讲道集。那旧约里面呢唯一的一处经文呢涉及到炼狱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在马加伯下的这一段记载。经文说呢，他犹大马加伯为亡者献赎罪祭，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够发现哈，这些士兵啊他们死后呢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跟异教有关的一些遗物。 那么这显示呢，他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呢，是跟这个虔诚的犹太人的这个对天主的这个信仰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里呢，马加伯呢就命令呢为他们献赎罪祭，好使他们获得罪赦。那么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关于炼狱的圣经出处。那么教会呢，自创立之初就鼓励呢为亡者行施舍、得大赦和做补赎。那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这个基督新教呢，它完全拒绝相信炼狱的这个存在。在基督教里面，他们是否认这个炼狱的存在的。那我们今天呢，在看待炼狱的时候呢，不应该让炼狱的思想呢过度时空化，而应强调呢，炼狱呢是一个被动接受整合的这个过程，使整个的人呢被整合于其生前的基本抉择中。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说法呢是有一点用相对是比较官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来表达，就是他的那个罪罚呢要被炼净。所以在讨论炼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太强调呢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它也是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个什么地点的一个地方，它重点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重点呢是一种境况啊。那么因着与生活的天主和复活的主的共荣，使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这个动态性的关系呢就更加明显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过的诸圣相通宫，为此呢生者为死者代祷，得以帮助亡者呢获得益处。战罚呢是来自于因着人的这个罪行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而非天主主动的这个惩罚。为此呢，基督徒呢可以呢和相信轮回的这个人交谈啊，那这里面应该指的是以佛教徒啊或者印度教徒，那共同来寻找对人死后就是这个尚未完成的情况的这个神学问题呢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讨论。那这里呢最后呢提到的这一点呢只是一个建议。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是关于地狱1033，除非我们自由的选择爱天主，就不能与他契合。假如我们犯严重的罪过反对他，反对近人，反对自己，我们就不能爱他，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凡恼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你们也知道，凡杀人的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若望一书3章15节。我们的主早已说过，假如我们不对贫穷者、弱小者在急需中施以援手，我们就会与他分离。若人在大罪中过世时没有悔意，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这表示他借着自由的抉择永远与主分离。换言之，就是将自己排除与天主的征服者的共荣之外。这种决定性的自我排除的这个境况啊，就称为地狱。从这个1033号开始哈，到这个本讲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将对地狱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地狱的这个概念呢，是在强调呢因着个人自由选择上的一个错误，他反对天主和近人啊，也包括呢对弱小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这一类的这个罪行，那么导致呢他跟天主完全决断的这个处境，这个是地狱，是跟天主完全决断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了这个天堂，我们也看了这个炼狱，也看了这个地狱。其实呢关于这三点呢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现代神学呢在强调这三个处境的这个时候呢，总是强调呢这三个是一种处境和状态，而不是一个地点。因为在传统上呢太多的去强调啊，天堂是一个地方，地狱呢也是一个地方，炼狱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其实它是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实呢是过于描述化了，所以呢最好是用相对呢具有抽象特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呢更为准确。正像呢天堂的这个核心呢是跟天主共荣，而地狱的这个主要表现呢就是跟天主的这个隔离，所以它正好跟天堂呢是相反的。我们看这个1034号，耶稣屡次在谈到地狱不灭的火啊，这火是为那些至死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在火里他们的灵魂和肉身都会一起丧亡。耶稣严厉地宣布，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将一切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马窦福音13章41到42节，并宣判可诅咒的离开我到永火里去吧，马窦福音25章41节。新旧二约内呢有着丰富的有关地狱的这个文字和图像， 在这个旧约里面哈，他开始呢以被诅咒的这个山谷啊，叫本西农山谷，来这个指这个地点，或者是来指这个概念。例如呢，这个列王记下里就有一段经文这样说：约西亚又破坏了本西农山谷中的这个托菲特，免得再有人火祭子女献给这个莫雷克。那么在稍后呢，先知们呢就曾以这个图像呢来警告以色列人民，那么亚威呢要来审判的情形。耶利米亚先知书里就有这样的一段哈：为此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人不再称这地方为托菲特或本西农谷，却要称它为图沙谷，由于坟地不够，连托菲特也将充作坟场。耶利米亚先知书7:32。那么从这个公元前的20世纪以来，这个犹太的这个末世思想中，就将这个诅咒的山谷视为预告亚威审判的这个地方，在那里有地狱的火。那么这里呢，我稍微提一下啊，就是末世录呢，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最后这一部书呢，叫做末世录。那么它在整个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下呢，事实上呢，它是一种文体，我们把这种文体叫做末世录文体。在旧约里面呢，也就是在公元20世纪甚至在3、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受到外族的这个压迫极为强烈的那个时刻呢，所兴起的这样的一种文学方式。这个末世录文体呢，跟先知文学呢有一点接近，但是呢它也有区别，所以呢它被单独的画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一个文体。我们称这一类的这个文学呢叫做末世录文学。新约里面唯一的一部书呢是属于这个文学体裁之下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末世录。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先知书的内容，包括达尼尔先知书的一些内容啊，甚至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一些内容呢，也是属于末世录文体。它在外表上跟先知这个书的文体呢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那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就这两种文体呢做一个说明和对比。那其实言外之意呢，我们从这段话里面你能够知道呢，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时期，在圣经之外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末世录的这个文体的著作留下来。这些著作呢，为我们研究旧约先知书以及新约的这个末世录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这个帮助。然后我们再说呢，新约呢关于这类的这个图像呢，基本上是继承了旧约的这个观点，而且会变得是更加丰富。那么除了在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哈，马窦福音所提到的这两处经文之外呢，他还强调呢，就是各种地狱当中痛苦的这个现象，就比如说什么虫子不死不灭呀，然后什么火窑哈，这上面已经提到了，然后黑暗中的这个黑暗呢，用这些来图像呢来强调呢，地狱呢就是以这个现世所能够想象到的这个可怕的这个情景来表达出呢与天堂的光荣境界完全是对立的，马窦福音第22章1-2节。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我们看天堂的时候，是用人间的各种美好来表达天堂。那么其实呢，相反的是，地狱呢是用人间的各种痛苦来这个看地狱。我们看1035，教会训导声明地狱的存在和永久性，那些在死罪中过世的灵魂会立刻下地狱，受地狱的苦痛，那是永火。地狱主要的痛苦呢，是与天主永远的分离，因为人只可从天主那里得到生命和福乐，人是为此而被创造，并不断的渴求这生命的福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神学家们呢，一方面主张呢，天主的正义呢，以证明呢，地狱呢应该是永恒的；另一方面呢，却要又把这个地狱的永恒的这个处罚跟天主的无限仁慈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进行整合。至于地狱里面的这个处罚呢，按照神学家的讨论呢，就是有两种，这是传统的观点哈。我们先看传统的，然后再看现代。一种呢是人无法享受荣辱之官时候的那个情况，那么这个苦呢被叫做尸苦，那么它有一点属于精神性质的。另一种呢则是肉身上的这个苦行，被称作绝苦，能够感觉的痛苦，就是尸苦和绝苦。20世纪初呢，有些神学家呢就曾主张人在死亡中呢完全的被消灭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人死后呢就不再存在了，成为真正的这个无，也不再进入永生， 他们的死亡呢显露出他们如同虚无一般。那么这个说法呢相对呢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说法，在一般的这个教会的道理书上你是看不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天主教教理的正文里面也看不到，这是神学家的一个观点。那么我在这里把它举出来呢，只是让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和拓宽你的思路，因为教会当局还没有对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个表示排斥或者是表示认可，但是从神学理论上来说它是可能的。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个不存在了也挺好啊，至少呢它就不会是有那么大的痛苦了。那么其实呢这个想法呢是错误的，因为人呢不存在呢也是一种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呢此时呢就是不存在的人呢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够获得天上永恒喜乐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你存在呢是一定是基础，可是呢享受天主所赐的这个福乐呢是天主造人的时候他愿意这个赐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绝大的这个恩惠，可是人一旦不存在了，那么这一切就全都没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明白哈，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惩罚。我们看这个1036，圣经和教会训导对地狱的声明是为唤起人的责任，人以永远的归宿为目标，该负责地运用他的自由，同时这些声明成为请人皈依的迫切呼吁。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马窦福音7章13到14节。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日，我们必须遵从主的劝告，时常警惕，期望在结束了我们现世生命的唯一旅程之后，能与主同赴天宴，并加入受祝福者的行列。不要像懒惰的恶仆，被贬入永火及外面的黑暗中，那里将有哀嚎切齿。那么1036最后这一段的这个引用哈，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48号。那么关于这个地狱的这个恐怖式的这个文字，那其实呢它的主要出发点呢是为了邀请人悔改，度一个负责任的和正确使用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窄门呢大概就指的是这一类的含义。所以呢重要的是呢不需要在地狱的这个可怕性上呢做太多的这个文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不少这个类似的这个文字，例如在早些年呢特别在教友当中流传很广的一本书叫做胡大闹游地狱，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书。那么有很多人还喜欢这类的读物。那么这类的读物呢其实呢它不能够代表教会官方的这个态度，那么只是一些个人的这个文学方面的这个创作，而真正的这个信仰呢是教给人如何正确的使用自由，从而自愿的去相信天主，也就是积极的，一定是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因为害怕而吓得这个瑟瑟发抖啊，就是把那个地狱讲得多可怕，是不是 那个热锅上然后翻过来掉过来的，是不是就跟烤肉一样，那其实呢那大可不必。然后呢因为人害怕从而呢去行善，事实上呢那个是不现实的，其实呢也不是长久的一个办法。因为感觉啊所能够带给人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任何东西都是一样，有感觉所带来的，那么它常常是不能够长久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地狱呢由天主所带来的这个永远的这个福乐完全无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才是真正可怕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1037号，天主并没有预定任何人下地狱，因为下地狱是故意离弃天主的行为以及大罪，在大罪中罪人至死不悔改，在感恩祭和信友每日的祈祷中教会恳求天主的仁慈，他并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伯多禄后书3章9节。主，所以我们恳求惠然收纳你的仆人和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拣选的人群中。1037号呢最后这一段的出处啊是来自感恩经的这个第1式。人下地狱呢不是天主的旨意，任何人下地狱呢都是咎由自取。一个人呢他处在大罪之中还不悔改而死去，他就会下地狱。教会的这个生活呢常表现出呢在恳求天主使每个人在有生之日呢 就是每一个罪人哈，在有生之日呢，都可以回心转意，最后能够进入到天主所准备的这个福乐当中，而不是让人去受罚。当然教会呢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含义，天主自然也是愿意人得救而不是受罚。在这一段的这个最后呢，那么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关于地狱呢在现代神学中的几个特点，大概分这么四个方面呢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地狱神学的这个特色。第一，那强调呢地狱呢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地点，人是因为与天主相反的这个行为而导致了目前的这个状况，也就是不能够看见天主。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外在的痛苦就不那么重要了，什么火呀什么各种刑罚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呢本来也没有处在这个它核心的位置上。那么第二，关于地狱的那些可怕的这些图像常常是为了这个恐吓人，那目的呢是帮助人悔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图像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大概清楚呢它背后的这个用意。那么第三，教会呢从来都没有肯定过一个人他下了地狱，你看教会呢有不断的有宣布这个圣人进入天国，就是给他列品但是呢相反的，教会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肯定，就是肯定任何人下了地狱，包括呢像儒达斯这一类的这个人。那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看儒达斯显然呢是背负着这个他所背负的那个罪过，但是呢关于他在临死之前最后那个时刻的那个状态我们却无从知晓，就我们不知道，教会也不知道，所以呢教会也不能下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关于地狱的这个道理呢主要是强调这个下地狱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人犯了罪不悔改他下地狱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重要的。最后一点也是第四点，圣经呢一直强调呢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的天主的这个爱的福音。那么靠着这爱的福音，基督徒们就希望呢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彻底的相反天主的爱而造成自己下地狱。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地狱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哎，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呢透过以上这四点哈，我们基本总结一下就是现代神学在看待这个地狱的这个时候的一些较新的一些观点，希望呢能够对我们的信仰有所启发。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